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姻缘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最近呢，我听到一位博士班的学长，他讲到他在教会带领新信徒的时候，经常遇到新信徒会问他很多问题。那其中呢，最常问到的问题就是：天底下有那么多的神，为什么只能信上帝呢？为什么只有一个上帝是真神呢？ 那有一些基督徒就会回答说，因为只有我们的神是神啊，其他的神都不是，他们都是假的。那严格上来说呢，这句话其实省略了一些的内容啦。像这个跟以赛亚是同时期的这个先知米迦，他大约就是主前737年到696左右的时间在犹大地区活动。 但是呢，他主要虽然他是南方的先知，但是他主要的预言会针对撒玛利亚，也就是北以色列。那当然他也有提到，就是犹大。那在他的米迦书的4章5节讲到什么？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这句话显示了什么？这句话显示在当时 西元前主前七世纪的时候，确实当时的人认为有别的神的存在，所以先知说什么？万民虽然来到神的殿敬拜，但是他们却仍然奉各自的神的名来行事。换句话说，在当时别的神并没有完全的消灭，所以信奉偶像的事在民间是大大的盛行的。但是呢，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却没有让这位先知感觉到失望，相反，他更重视以色列犹大的信仰，并且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要劝导他们以色列犹大的人民一定要保持坚定的信仰，因为这个信仰的见证必须要持久才能够广为流传。那我就跟我学长说，确实，因为 当我在跟很多人分享耶稣基督的时候，很多人会愿意听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也聊过嘛，就是亚洲人普遍都是多神信仰，对不对？或者是说混合信仰，我祭拜这个，我也拜那个，我什么都信，就是每个神都信一点，这样每个神都会保护我一点，那加起来就100分了。但他们共同的回答我，拒绝我的方式呢，就是他们的疑问就是， 我对上帝对耶稣现在没什么感觉啊，我为什么要信他，而且还要现在就信他？因为我没信上帝的话，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啊，对不对？我事业做得不错，钱也赚得蛮多的，生活也过得很不错啊。但是只要我信上帝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了，而且还有一大堆的 规矩，条条粒粒要遵守。那我为什么还要信上帝，然后让我自己那么麻烦，让我的自我价值降低呢？那我这个学长，他听了之后，他就说，他通常都这么解释：当我们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选择，我们总是依照自己的情绪啊，当下自己的感觉啊，我们自己想要的去做选择。 但是呢，长大了，成年了之后，我们经常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经常会对要做一个选择感到犹豫不决，感到彷徨。也许这就是我们说的选择障碍，对不对？那我认为啦，人多多少少都有选择障碍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可以完完全全100%的肯定说啊， 我做的是正确的，我做的这个选择是没有错的。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啊？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啊？早知道我就做另外一个选择就好了。就是因为我们经常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彷徨， 所以我们生命里面经常会有后悔的时候，因此我们的心经常就是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里。你想想，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喜欢吃糖果啊、巧克力这一类的甜点嘛，那他们只是单纯觉得哇，这好好吃，好甜哦，对不对？哇，这吃了我觉得好开心哦，但是却不知道到底吃糖果、吃巧克力是不是一种吃了对身体有营养的食物，或者说巧克力到底是不是可以维持、可以提供我们生命所需要的养分，也不知道这个糖果啊、巧克力对自己究竟是一种好的食物，还是只是一种满足欲望的食物。所以啊，爸爸妈妈经常会阻止孩子们吃巧克力。为什么？爸爸妈妈会说，哎，你这么小，你不可以吃巧克力，因为吃巧克力对你的身体不好，你吃太多你容易蛀牙，而且如果你光吃巧克力、光吃糖果的话就没有营养啊，对不对？如果你要长大，你要变成大人，你应该要吃一些像菠菜啊、绿花椰菜啊，对不对？这些蔬菜啊，然后你也要吃牛肉啊、猪肉啊、鸡肉啊，另外啊什么虾子啊、鱼啊，对不对？水果你也要吃，这样子身体需要的营养才会充足，你才会长高长大嘛。你可以吃巧克力啊，但是呢你要等到几岁的时候你才可以吃，又或者是你每次就吃一点就好，不要吃太多。换句话说，孩子们是不懂得自己到底真正需要什么，他们总是选择自己想要的，无论那可能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那上帝给的是我们需要的，虽然有时候那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依照上帝所说的去做选择，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健康。那这个健康呢，会让我们感到快乐。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变得稳定。所以信上帝就是寻求让自己的生命变得稳定的一种方法。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新鲜哦。我回想以前，当我取得就是别人眼中所谓的成功的时候，其实仔细想想，我那时候的内心就是感觉到空虚。为什么？因为那个喜悦维持不了太久就会消失，甚至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种恐惧存在，因为就是这种成就你就是一时的嘛，它不是一直永久存在的。那当失败的时候就更可怕，我会感觉自己好像就是搭那种云霄飞车，有没有？没有上升，只是一直不断的用极快的速度不断的往下俯冲，完全就是那种失去重心的状态。我也曾经用这个世界提供的答案去寻找啊，哇，生命真正可以得到快乐并且不断快乐的答案。那世界提供什么答案？那个答案就是金钱啊、名誉啊、享乐啊、爱情啊，对不对？但是当我这些我都去寻找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这些真的没有办法填满我心里面的那个空洞。我希望什么？我希望活得更有意义一点，可以不要只每天都是钱钱钱吗？对不对？不要每天只是为了哦，我在公司里面我有升职，哦，或者是啊，哦，我有一个很帅的男朋友，很帅的很漂亮的女朋友这样子。那我的生命可不可以更有价值？我可不可以就是对别人有正面的影响？我希望不要只是感受到一下下的幸福，我希望每一天无时不刻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到幸福跟喜乐，当我闭上眼睛睡觉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平安跟满足。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啊，可能都会有一些不想被别人知道的，像过去的羞耻啊、黑历史啊，或者是我们的伤痛啊、我们的后悔啊，或者是我们的对某一些人的恨啊，那这些呢都会成为我们的秘密。随着我们的年纪一天天的增长，我们的秘密也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真正渴望的是什么？我们渴望被接纳，我们渴望被原谅，我们渴望被爱。但是 我们却害怕别人知道真正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上帝呢，是其实是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也是创造我们的神。当我发现啊，原来这个上帝他早就已经看透我最黑暗、我最深的恐惧的时候，他仍然选择爱我到底。哇，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神，有一个人，他会爱我到底，甚至他让他的无罪的最爱的这个儿子，为了我的罪献上他儿子宝贵的生命。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啊，有没有听过父母这样子对你说，你要听话，这样爸爸妈妈才会爱你，你要读书读第一名，这样子你才是爸爸妈妈的好小孩，对不对？你看看人家哦，你要让我有面子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什么？得到爱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不听话，我不好好读书的话，我就得不到爱。但是爸爸妈妈想的是什么？爸爸妈妈怕说，如果孩子不听话，不好好读书的话，那他长大以后人生会过得很辛苦。所以呢，爸爸妈妈是为了孩子好，提前告诉孩子说，哎呀，你应该要怎么做，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世界所谓的好生活，才能够成为这个世界所谓的成功的人。但上帝却不是等到我们变好了才来爱我们，上帝是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并且接纳我们原本的样子，因为我们是依据他的形象被创造的。所以呢，问题应该不是要不要信上帝，问题应该是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要诚实面对自己生命的最深处了呢？如果你还在怀疑，那是可以理解，情有可原的，而且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哦。毕竟啊，我们的信仰不是一时的冲动嘛，是一种与跟真理在摔跤啊、挣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你的怀疑，可以提出你的疑问，你也可以想办法跟神辩论，但唯一不要做的就是冷漠。因为真正想要知道真理的人，他会愿意付出行动去寻找答案。除非你对这一切，你对你的生命都一点关心都没有。好了，现在我要邀请你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九章。那就让我们在这边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他是何等了解认识你一切，耶和华是创造你的神，他是深切明白了解你的神，耶和华是保护你的神，他必信实带领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九章的一到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阿们。之前呢，我们曾经说过，十灾呢可以分成四组，对不对？第一组是一到三灾，第二组就是四到六灾，第三组七到九灾，最后是第十灾。那而且这个十灾不是在短时间里面快速进行的，而是大概经历了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哦。那每一次灾难的程度呢，都是逐渐的加深。譬如说一到三灾就让人感觉到不舒服啊，让人觉得讨厌啊，对不对？青蛙怎么跳到你的身上来哈？然后四到六灾呢，就演变成会让人感觉到痛苦。七到九灾则是更加剧，会让人感到恐惧跟害怕。那前三组哦，就是一到九灾这三组里面的前两灾，都是事前会对法老进行预告，像我们今天讲的第五灾就是这样子。那前三组的第三灾呢，都是没有对法老做预告就直接开始的。那前三灾的第一灾呢，都是什么？神要摩西一早去告诉法老，对不对？那第二灾是什么？就是以神说你进去见法老开始，要摩西进去见法老开始。那这十灾有一个共同的诉求，也是个共同的模式是什么？对，就是容我的百姓去，然后法老就会拒绝啊，然后灾难就临到。虽然我们中文讲的是十灾，但是在希伯来原文跟英文圣经里面其实没有使用什么灾殃啊、瘟疫。瘟疫是在那个我们现在讲这个就牲畜的这一灾里面用到瘟疫，但是这个不是指这个神迹奇事，那也没有用十这个单字来形容这一段的叙事，反而是大量使用了击打来代表神的降灾。所以如果你以后读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你说哎，为什么这都没有写第一灾是什么，第二灾是什么，为什么 Annie 这样子讲，原因是这样子。好，这实在是我们中文的形容。所以呢，希伯来文里面用的是什么？击打代表神降灾，然后神迹奇事呢就代表这一连串的这个神迹。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五灾是什么？就发生在这个动物之间的这个疾病，或者我们讲瘟疫，对不对？那这场瘟疫呢，暗示什么？暗示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动物发生疾病，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讲到埃及人他们喜欢把这些动物当成他们的神灵来奉拜，对不对？那所以这如果他们的动物发生了瘟疫，照道理来说埃及的神灵应该就会前来救援，对吗？那这一灾呢，对应到的埃及神灵呢有好几个。那第一个呢是被描绘成一头母牛，或者是牛头人身的女子，或者是长有牛耳，或者是带有牛角的一个女神，叫做哈索尔。那哈索尔呢，她是爱啦、美呀、富裕啊、舞蹈啦、音乐，同时也是保护牲畜跟农业的神灵。据说哈索尔也曾经化身成这个无花果树，把果实送给地狱的使者，因此也传说他是死者的跟母亲还有儿童的保护神灵。那在不同的传说里面呢，有说他是太阳神拉的女儿啦，然后这个王权守护神这个荷鲁斯的妻子啦，也有说他是拉的妻子啊，反正就各种传说都有啦。那根据记载哦， 对这个哈索尔的崇拜最早在西元前27世纪就开始了。那时候哈索尔的祭祀中心是在上埃及的丹德拉，那后来的希腊人常常会把哈索尔跟希腊的爱神就是阿佛罗代蒂来相提并论哦。那古埃及的矿工也会崇拜哈索，认为他是这个绿松石之神，就保护他们，可以让他们采取到这个绿松石。但是呢，我们看到当亚威借着这个牲畜大规模的死亡的时候，这哈索尔不是可以保护他们这些牲畜吗？结果哈索尔根本没有办法保护埃及的任何牲畜，就显示出哈索尔也不过就是一个无力虚无的神灵而已。那第二个呢，可以对应的就是被视为是神的化身，象征力量跟繁荣，也是埃及古王国的首都孟菲斯城里面的重要的象征哦，就是圣牛阿比斯哦。那在这个古埃及宗教里面哦，阿比斯呢被认为是前面这个哈索尔的儿子哦。那刚刚讲过了嘛，哈索尔是这个古埃及万神殿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神灵吼。那最初呢，这个阿比斯呢是在这个哈索尔的崇拜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是什么？他被献祭，并且呢象征他会重生，但其实他没有重生吼。后来这个阿比斯呢也充当了这个人类跟其他的这个强大的神灵啊，最初有什么普塔，后来有这个奥里西斯，后来还有阿图姆，就充当这些神灵之间跟人之间的这个媒介。但是呢，我们刚刚讲到，当这些被埃及人视为神圣的牛，它因为不知名的瘟疫死掉的时候，它不是圣牛吗？它怎么可以因为瘟疫死掉，对不对？它唯一的死亡就是献祭啊，这是献祭才行，而且它应该要重生，但是它没有重生，所以阿比斯的这个神圣的形象就被毁灭了。所以这显示了什么？埃及人所认为的圣牛或者是神牛也根本就不能够保护这些把它视为神牛的族群。那第三个呢，就是跟男性生殖生育还有跟农业牲畜的繁殖力有关的这个神灵叫做敏哦。通常哦，人就会把这个莴苣当成这个祭品献给敏，那这个或者是说人，因为这莴苣之后人就会吃，对不对？那吃掉之后就变成他就好像得到了一个成年的标记，也就是当时埃及人认为的成年礼啊。那这个敏呢，在传说中呢，埃及的神话里面也是这个爱神奎特的丈夫哈。那在这个敏的神像或者是他的画像旁边哈，常常就会被加上被称为敏的庭园的这个莴苣丛。但是呢，这一灾啊，刚讲的对不对？就是这些牲畜全部都死了，所以直接象征什么？农业跟生育的崩溃啊，相对的就直接的挑战了。那敏到底有没有能力呢？去维持这一些牲畜的生育，根本没有办法，因为你根本这些牲畜都死掉，你怎么维持他们的生育，对不对？所以直接就这个挑战了这个敏的能力吼，跟他的影响力。那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呢，则是埃及认为代表太阳的力量跟创造力，通常被描绘成一个黑色或者是有斑驳的这个公牛，头上呢是有这个太阳的圆盘跟眼镜蛇，然后它也是跟太阳神拉有关的神圣公牛，叫做姆涅维斯哦。那姆涅维斯呢，它最初是一个独立的神，但是它后来就跟太阳神拉融合了，就被视为是拉的肉体的化身哦。那姆涅维斯的祭祀中心就是在这个赫里奥波里斯，那那边呢也是其他就是跟太阳相关的这些神灵的祭祀地哦。那根据这个公元40年到120年左右，有一位希腊中期的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还有散文家，而且他也是担任这个德尔菲阿波罗神殿的祭司的普鲁塔克，总之这个人在那个时候非常有名哦，因为他做了非常多的记载，所以其实我们在读很多的资料的时候会读到这一个祭司哦。他就写到什么，他写到说哦，这个姆涅维斯哦，公牛它的重要性呢仅次于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阿比斯哦，就是孟菲斯的阿比斯公牛， 因为它跟阿比斯公牛很类似，它那这个姆涅维斯被认为是由神的意志驱动的，所以呢它被认为它是被用作为神谕，或者是它会显现出神谕的。所以姆涅维斯的这个祭司就声称哦，这个其实姆涅维斯呢就是这个阿比斯的父亲啊。好，就是一团乱，总之就是埃及神话就是关系非常的乱。所以呢，但是现在所有的埃及的牲畜是不是都死亡，所以这太阳神根本也就没有力量嘛，所以这个姆涅维斯他根本也没有办法去保护这个埃及的牲畜。那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去查说啊，为什么就是古埃及会把牛当成神呢？那回过头来看，在古埃及社会里面，牛是农业经济的核心之一，对不对？你需要牛来耕田啊，对不对？那你需要它代替人力来做很多的事情哦，因为农作其实基本上一个是非常耗体力的工作哦。所以呢，这个牛啊，在这耕田啊、拉犁呀、啊，甚至呢繁殖牲畜，因为还有牛肉要吃，对不对？在埃及不吃牛肉嘛，因为牛是他们的神，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特别呢，就是如果是公牛，更代表就是阳刚的这个生殖力哦，还有这个强壮的力量哦。因此，埃及人认为什么？这种能力是神圣的，因为它维持了生命跟社会的秩序。必须呢就要把这个神牛视为这个创造者跟保护者来敬拜哦。像这个阿比斯牛呢，其实它在这个孟菲斯神庙里面，它是接受这个祭司每一天的精心的照料哦。所以呢可能它当时吃的是非常好，最高级的，可能不是最高级的草哦，最高级的喝最好的水哦。那这些朝圣者呢前往去参拜这些神牛的时候，通常他们就会寻求预言跟祝福。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就是古埃及挖到很多这个牛的木乃伊跟这个埃及神庙这些考古遗迹里面，我们就看到古埃及真的对牛的崇拜的普及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也显现什么？古埃及的时候，牛是宗教跟政治权威的一个象征。那另外呢，埃及人其实也相信神灵啊，就掌管了自然的循环嘛。如果可以取悦这些以牛的形象出现的神灵的话，那就可以为这个埃及全地带来雨水啦、阳光啦、谷物的丰收。所以，这个牛跟尼罗河泛滥所带来的土地肥沃，也有一种象征性的连结。但是呢，不管对应的到底是哪一个埃及的神灵，这都显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埃及的神根本保护不了他们的任何的牲畜，而且这也显现出以色列人的神亚威对整个自然界和所有的生命都是拥有完全的主权。所以第五灾里面击打埃及的牲畜，实际上就在攻击什么？他们所敬拜的这些神牛。那这一次呢，不仅动摇了埃及人对神牛的敬畏，因为他发现这些牛神啊，没有不但不能保护他们自己，更不能保护他的信徒们。那也再次强调亚威会保守他自己的子民，因为我们看到所有埃及人的牲畜都死了，只有谁的没死？以色列人的牲畜没有死。这个我们下一次会讲，我们会看到亚威不仅保守他的信守承诺，保守他的子民，而且他也会审判不幸跟抵挡他的强权。换句话说，这一灾等于是把这个埃及一直以来的这个宗教世界观给彻底的颠覆，并且进行了审判。好了，不知道今天你学习到了什么，我们今天就要先到这里了。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主是人宝座前，不知该如何地来到。主的十字架拯救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我要来到主施恩宝座前，虽我仍然感到不足，主的慈爱拥抱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不是依靠条件和资格，唯独依靠主耶稣宝血，不是依靠条件和资格，唯独依靠主耶稣宝血。十字架的宝血完全地主慈爱，依靠你来到主座前。十字架的宝血完全地主慈爱，依靠你全心来敬拜。施恩宝座前，不知该如何地来到。主的十字架拯救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主施恩宝座前，虽我仍然感到不足，主的慈爱拥抱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
你来 全地主慈爱，依靠你来到主座前，十字架的宝血完全地主慈爱，依靠你全心来敬拜，依靠你全心来敬拜。 Amen。